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日证实，移民及海军执法局 ICE 已经在麻省启动了新一轮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将涵盖麻省全州。据两位知情人士向纽约时报透露，预计该行动将持续几个礼拜。这次行动目前已经逮捕了几十人，逮捕行动由波士顿警察局执行。国土安全部将这次行动称为爱国者行动 2.0， 意思是继五月爱国者行动在麻省逮捕超过1400人后，该州迎来第二波移民执法浪潮。国土安全部表示，行动锁定的是那些尽管 ICE 要求将他关押在监狱，但仍然被当地政府释放的非法移民。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川普总统和洛姆部长领导下，犯罪非法移民永远找不到藏身之处。如果你非法入境并触犯我国的法律，我们必将追捕、逮捕、驱逐你，而且你将永远无法再次进入美国。当地时间礼拜一，两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郊区的一个公交车站开枪射击，造成至少6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这个是耶路撒冷过去几年发生的最致命性袭击之一。以色列警方称，两名恐怖分子乘车抵达向耶路撒冷北郊的一个公交车站开火，一名士兵和在场的平民进行还击，将恐怖分子击毙。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之后表示，枪手是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发表声明，谴责任何针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赞扬了两名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的行为。据西班牙外交部称，死者包括一名西班牙公民。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谴责这宗袭击事件。万国邮政联邦礼拜六表示，川普政府取消小额包裹入口关税豁免政策后，运往美国境内的包裹流量暴跌80%以上。88家邮政运营商已经告知万国邮政联盟，他们已经暂停部分或全部发往美国的小包裹邮政服务，直到对价值800美金或以下运往美国境内的包裹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万国邮政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2025年8月29日新规实施以来，全球网络对美国的邮件流量几乎陷入停滞。新规首次将关税征收和汇款的负担转嫁给运输承运商或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批准的合格机构。该机构表示，8月29日来自192个成员国的邮包流量比一个礼拜前下降81%，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国家。这是因为航空公司以及其他承运商表示，他们不愿意或无法收取这一类关税，而且外国邮政营运商尚未与经营证的合格公司建立联系。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欧盟官员正在讨论对中国等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国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呼吁盟友加大力度限制俄战争资金来源的要求。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欧盟官员和外交官礼拜日开始讨论新制裁方案可能包含的内容，其中多次提到对中国实施二级制裁的可能。一名消息人士表示，欧盟的二级制裁提案目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欧盟的二级制裁任何进展都需要美国的全力支持和与美国合作。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对俄罗斯不愿意 停戰的行為感到不滿，並提到他會在星期一、星期二接見部分歐洲領導人解決這個問題。同時，美國能源部長賴特星期四將到布魯塞爾與歐盟能源專員的根森舉行會談。賴特告訴《金融時報》知，如果歐盟希望美國對俄羅斯實施更多制裁，歐盟自己需要終止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採購。俄羅斯原子能集團準備在中國融資，發行人民幣債券。塔斯社星期一報導稱，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人士表示，我們確實正準備在中國發行人民幣債券，但目前我們無法透露任何其他細節。另據路透社消息顯示，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發言人星期一表示，公司正準備在中國發行人民幣債券。之前一日，《金融時報》引述兩名知情人士報導，中國監管機構在8月底在廣州和俄羅斯能源高管會面時說，將支持俄羅斯能源企業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熊貓債。知情人士表示，預計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及附屬機構將率先進入，因為這些實體尚未受到西方主要國家的全面制裁。如果這項計劃落實，將是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企業首次在中國大陸融資，亦是繼俄旅2017年發行15億人民幣熊貓債之後，俄羅斯債券首次重返中國公開市場。南韓星期一表示，正與美國磋商，允許幾百名在喬治亞州電池廠移民突擊行動中被捕的南韓公民能夠重返美國。南韓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不希望本國公民被驅逐出境，而是希望他們自愿離境，這個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在以後再次進入美國。上個星期四，美國國土安全部在現代汽車和 LG 新能源投資的43億美元電動車電池廠工地突擊檢查，逮捕475人，其中約300人是南韓公民，這個是該部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單一場地執法，引發南韓社會震動。南韓外交部長趙顯稱該事件是嚴重形勢，已經在星期一晚間啟程到華盛頓，計劃會晤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並要求為南韓勞工建立更便利的簽證制度，以防止類似事件重演。南韓方面透露，談判大致完成，這些多數是分包商僱用的工人將在星期三返回南韓。總統李在明的幕僚長姜憲直亦都證實，已經和川普政府就遣返安排達成共識。星期一，法國總理貝魯輸了在法國國民議會上的信任投票，他將在星期二辭職。總統馬克龍表示，很快宣布下任總理人選。貝魯是法國第五共和國史上首位因信任投票而落台的總理。總統馬克龍必須馬上任命一位總理繼任者，該人選將是馬克龍自2022年第二任期以來的第五任總理，並需要在法國分裂的議會中推動預算提案。法國2024年財政赤字達到 GDP 的 5.8%， 幾乎是歐盟設定指標上限的兩倍，而目前的國債超過33000億歐元，約佔經濟產出的 114%。 法國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勒龐星期一表示，總統馬克龍現在只有一個選擇，這個就是宣布重新選舉，讓國家自行決定。但是馬克龍說，提前舉行選舉不是他的首選，他將很快宣布下一任總理人選。外界認為馬克龍很可能再次挑選中間派盟友來領導少數派政府。當地時間星期一，尼泊爾爆發大規模抗議衝突，造成至少19人死亡，尼泊爾約九成人口上網。抗議源於尼泊爾政府上個禮拜決定封鎖多個社交媒體平台，包括 Facebook。 政府聲稱這些平台未註冊， 禁令是为打击虚假账号、仇恨言论和诈骗行为。礼拜一，成千上万年轻人走上街头，包括身穿校服和大学制服的学生，他们高举标语，上面写着取缔腐败而不是社交媒体，解除社交媒体禁令。抗议组织者称，这一场蔓延全国的行动是新世代示威。在首都加德满，警方向试图冲击议会的人群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地方官员表示，部分抗议者冲破路障闯入议会大院，重点燃了一辆救护车，向防暴警察投掷物品。在东部城市伊塔哈里，冲突升级导致另外两人死亡。类似抗议仲出现在比拉特纳加尔、巴拉特布尔和博卡拉等城市。微软和多家电信公司礼拜日披露，红海多条海底电缆日前无故受到切断，导致亚洲和中东多国网络中断，部分地区出现网速变慢和延迟问题，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监测网络连线机构 NetBlocks 表示，红海海底电缆断裂事件已经影响多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初步调查指出，事故原因应该是沙特吉达市附近的亚欧四号国际海底电缆和印度、中东、西欧电缆系统出现故障。微软在网站上表示，由于红海多条海底光纤受到切断，部分网络流量必须绕道其他路线，导致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网速大幅变慢或服务中断的情况，但不经过中东的网络连线不受影响。另外，使用微软云端运算服务平台的部分用户可能会受到影响，但微软已经采取重新路由等措施，减少服务中断。美联社指出，红海海底电缆可能被船只抛下的锚意外切断，但亦可能是也门胡塞武装攻击所为。最新数据显示，由于对美出口疲软，中国八月出口增速放缓，降至六个月新低。中共海关总署礼拜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4.4%，至3220亿美元，低过5.5%的预期增幅中值，亦都低过路透社调查预测的5%，是六个月以来最低增速。入口增长1.3%，远低于前一个月的4.1%。八月份中国对美出口下降33%，连续第五个月出现两位数降幅。与此同时，中国运往美国的集装箱船数量持续下降。花旗银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3日的15日入面，中国商品出口同比下降了24.9%，而在前一个礼拜的降幅是12.4%。此外，由于中国国内价格下跌和激烈的竞争，很多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截至7月份的一年中，工业利润下降2%，衡量中国新出口订单的指标 PMI 已经处于多个月低位，对未来一段时间的海外需求来讲是一个不祥之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